本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您已成功加入会议。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吴建材科技建材系列波仙电子部近况交流。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东吴建材分析师黄世涛。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是请到这个电子部的这个行业专家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电子部最近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呢，从六月份到现在，这个电子部涨价也是涨的这个下游，就是大家可能也听到一些有压力的一些风声哈。那整个股票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但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可以说我们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实的一个这个电子部的一个紧缺的一个状况还是比较的这个明显的，所以说针对这个九月份的及以后的这个涨价幅度呢，那市场上众说纷纭。那么我们现在也请到专家来和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流吧。总之呢，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整个电子部的行情的。那首先专家也请您，对，因为您在一线，可能对就是先介绍一下八月份，尤其是七月底以来吧，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好不好？
行业其实也没什么变化，就是一个字，还是涨，一直在涨这个价格。 并且大家看到的价市场上流传的价格其实是晚一个月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涨得挺多的，大家也都不敢发涨价函了，然后真实的涨价，因为是这个行业是提前一个月下单嘛，所以都是提前一个月报价，那么下个月其实是涨价在这个八月的基础上更高，我只是这样说。那么你们看的主要价格是728的，但是728是入门级产品，那么其他的像薄一点的2116和1080还有1078 1086这些以及超薄极薄的这些其实是涨得更多的，其实现在财报也都出来了，大家也能感受得到。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我知道你们也很想问大概能涨到什么时候，目前来看的话到明年我估计还是缓解不了，因为是什么，因为沙是真的缺了，我前两个月也有人问过我说要关注沙会不会缺，那么现在沙是真的缺了，沙缺的话一个是巨石他自己要上新织机了嘛，上新织机他要扩产就新增2.41米的那个投产，他要把沙给先留着，不然到时候他自己的沙也不一定够用，这建超的话他也是自己本来织机不够，有沙的话他现在沙也要存，因为他织机也要到了，那么他现本来就缺口在5-600万米一个月，一直要买沙嘛，现在他就是要把那个沙留着自己来做固了。另外就是光远的话他已经不做1075的沙了，他也在转把投资给转到更细的沙上面，所以这一块沙是真的是开始紧张了。那么现在我听说的啊，就是有在内蒙那边已经有那些用干锅来做那种真正的电子级的沙，现在网上你们刷抖音可能也能刷到，那些都是非电子级的，什么仿钨的那些东西，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啊，因为那些都属于低端产品，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那么现在他们是在试，已经在疯狂的在试了，虽然成本非常高，但是就目前的这个涨价幅度和利润，他们的利润应该也还有个20%以上吧，所以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瓶颈，就是说用干锅去做这个那个电子沙的话，成本高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稳定性啊、匹配度啊，还有一个就是干锅是要用玻璃球嘛，那么全国就只有4家能做这种真正的无碘玻璃球的厂家，所以玻璃球产能也不一定够，而且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并且他们想做的话也只能做G75的沙，就是7628这种布的沙，那么更高一点的更细一点的就是比如225的这种，就是225的就对应2116这种布的这种沙，那还要到明年以后了，那么就也就是说在明年上半年之前这个涨价应该还会一直持续。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担心就是 PCB 那边的成本会高，然后会影响需求，那么一个最新的也不是最新的了，已经其实上个月就已经完全测算过的一个数据啊，就是 PCB 其实是没有就是说被动的接受涨价的，就跟那个去年的副铜板一样，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副铜板是一直在卡的，想多抢一点份额，卡到自己都会没利润了才开始传导的，那么其实今年的 PCB 也是一样的这种节奏，也就是说在3、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扛不住了，也开始往下看到了，只是说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关注到这种偏中低端的，只关注到这种 AI 服务器这块，所以这个价格的传导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就是一个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叫相极四互砍，谁断供或者说谁断料谁叛军，好吧，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好的，谢谢专家。哎，您这个最后这个这句话这个能够展开来讲一讲，这个比较精炼啊，能不能展开来讲一下您这个判断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你其实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和 AI 服务器是一样的。你想现在各家不管是云厂商也好，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它这种现在还属于一个什么宝马圈地画地盘，就是抢地盘的一个时代， 那么相当于他们是各路诸侯，对吧？那么不管是国内的这些不同板厂，比如生意啊，或者是华政啊，他们又或者是其他的，比如三星啊，或者是再往上延伸，比如那个日动坊啊，或者是恒河啊，或者是这些富彩啊，这些都是各个链上深度绑定的。也就是说，你要跟大哥混，你首先你得保证价格不会低，首先你得保供是唯一的一个要求，不缺的。因为现在属于什么吃穷逐鹿的阶段，还没到真正的拼的你死我活的时候，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建设的初期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价格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你有你的能力，就是说什么能力，保供的能力。这就是我说的谁断料那么谁就被淘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不能断料。所以就是整个各条链其实都已经划分的非常细了，我这只是讲了一个大概的，如果要讲产品层面的怎么样保供，那就讲的更多了。我这样讲可以理解吧？
OK OK， 就是下游的这个厂家还是心态还是要保供放在第一位，所以也不敢
对
轻易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减少自己的库存水位啊。OK，
对，
好的好的，那感谢专家的这个一个概述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问答的环节啊，如果在线的投资者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包括在线上用文字提问，都是我们可以随时打断交流哈。那首先我这边有几个小问题，然后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之前说的一些低端的 PCB 或者说是电工板之类的，那么是有一些用一些这非电子纱去织的布，就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哈，就是有没有对这块需求的这个对这个叫有没有对这些低端的一些 PCB 造成一些影响呢？啊，就是
对低端的确实是目前看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说呢？它本来就不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结果出现了。他这样说吧，就是说，因为年初当时真正能做电子布的一些小厂也才刚达到一个就是盈亏平衡点，但是这种趋势只要是行业内的人其实也都能看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改啊，比如说棉纺的改过天，还有那些做非电子级的布的，就是做工业部的那些人也来做布线部，对吧？那么首先他们这些人就有个几十台机器，一个月大概几十万米的产量，那么他们首先买不到纱，没有渠道吧。第二个，他们没有相应的供应，不知道是标准。然后同样的，这是做布的，对吧？做布，然后还同样有做那些不同板的，做 PP 的那些小厂，同样他买不到大厂的布。那么做 PCB 的，他同样买不到大厂的不同板，那么这个就完全是另外一条线了，根本就说实话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那么就相当于就是叫什么以次充好的这种，首先他既然整个行业都景气了，那么下游肯定需求还是在的嘛，那么人家那些做 PCB 的反正想着我只要有订单我先交出去，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好了，现在半年过去了，那些东西出现了什么起，就是不同板包括 PP 包括这些东西都起泡，那就说明这个完全和他们想象的比如说做口罩是完全不是一码事，没那么简单的，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就是产品质量，就终端的产品已经出现质量问题了。那现在出现那个什么情况，就是布厂赔板厂是一赔二，这是个行业的规定嘛，然后板厂赔那些PCB 厂是一赔五。好了，现在就是我其实我上半年就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加速淘汰的一个行情在开始。那么现在这种他自己就把自己给玩死了，对吧？赔都赔不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帮人在推波逐流，就是那些中间商，他同样拿不到大厂的布，拿不到大厂的 CCL， 也他们就大量去收啊，去收这些小厂的这些布啊，这些PP 啊或者什么东西，好了存在手里，一两个月之后 起泡了，各种问题出来了。他反正中间商这一波是赚了，这个我听说是很多人赚了，然后就跑路了，不管了，不赔了。但是你那些厂怎么办？要不就破产。所以这是一个加速出清的过程。那么同时就是说，下半年才是真正的叫什么乡级自对砍，乡级自对砍都是相当于是什么，都是正规军，都是大厂，他们要真正的不能断掉，因为他们的标准肯定知道了啊，这个是不能瞎玩的，对吧？那么只要就是保证自己的就是材料不能断，那么我能满足我下游的这些客户的需求。但是一旦他断供好了，也就相当于被出清了，优势逐渐逐渐的在还在往头部集中。我就是大概借这个就讲一下，这样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不影响主流的市场。但是这里面又出现一个什么点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既然那些比如说这一波出清过程中有些没有死的扛下来了，哦，他知道了，受吃了亏了，长了教训了，他同样他稍微有点能力或者升级一下，他会去买正规大厂的沙，同时做板厂的也知道吃过这个亏了，他会去买大厂的布或者是合格的布。那么整个其实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他会把这个就是价格还会再往上抬，这是肯定的嘛，因为总的供应量其实大家算了半年基本上也都心里清楚，都很紧，对吧？如果这些人又想来分一杯羹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推动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就是那些没有死的没有被出清的这些，比如说做低端的，他突然有个技术突破或者怎么样，这种现象是肯定会有的，只是说暂时还处于一个出清的过程当中，那些人还在处理他们的那些烂账。当然这是宏观的叙事，具体的那肯定就更多了，对吧？
嗯，好的。所以说工业部和电子部的这个应用场景还是泾渭分明的，在目前来说，用低端的工业部还是达不到一个使用的要求。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库存的一个水位，不知道您这边了解下来，我们电子部下游的客户现在的一个库存水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哈？就相对于前面几个月来说，它是一个这个有没有说控制这个库存水位的一种心态呢？因为价格在涨，可能还是说在这种价格的驱动下，还是会进一步的这个去建立更高的一个库存水位。
对，现在真的是全链条都是零库存。我知道的几个，因为咱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所以我不好说哪些具体名字。反正台系的某大厂，他反正就是最多三天的料啊，老大也就三天的料，另外老二差不多只有点我知道的就一点7628的布了，其他的布一片都没了，已经去找头部的厂商去要过了，要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有关联交易的都以价格说话了，不是以反正就现在这个不好说，真的，反正就是没有库存那是真的，然后货也确实非常紧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嗯，好的，就是在这个7618的这条线上啊，刚才你说沙的这个缺货就是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有一些干锅窑开始出现嘛啊，就是干锅窑在历史上也在出沙这个品类上也是建立了比较大的一个产能的，那在这个 G75 这个电子沙品类上面，会不会出现相同的一些类似的情况呢？这个短期能不能，比如说一年之内，你估计干锅窑能够建立的产能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没有测算过，因为这个已经差不多都是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现在人家捡回来了，主要还是因为价格涨得人家轻重嘛。那么首先这个东西第一个你要有这个相关的技术，第二个你的环保各方面，本来这是国家就已经供给侧改革都已经被淘汰的，所以这个从政策层面也不太符合，短期内想冲击市场也不大可能，这我估计还是主要用的那些低端的 那些怎么说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做纺布的那些厂家的用，大厂是肯定不会用的，同时它不会冲击主流市场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认证问题。你只要是电子级的你就要去认证，那么认证你知道板厂，比如说我给你讲个技术指标你就懂了。首先比如说你板厂要买布厂的布，那我指定什么标准，然后什么纱，包括有的时候是哪一天生产的他都要指定，你知道吧，就非常非常的细，你能想到那种细啊，其实你都想象不到有多细。我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不好讲，所以你知道就行了，这些就是完全不可能进入主流市场的就行了。
我可以理解，这个在政策的限制下面应该是一个边缘性的一个低端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持窑正规企业的持窑上面，那也看到一些做冷修技改去扩量，那么之前也包括是不是就是您了解到这个行业内能够生产电子纱的这些企业包括台资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冷修的这个窑的一个计划呢？
冷修的像恒河的不就是冷修吗，像巨石马上不也要冷修了吗，他是说择机冷修，那他那个大了18万吨，到时候反正就是说他择机冷修，就是说如果价格可能会平缓一点，你涨价的时候他能扛个撑个一两个月，到时候稍微价格一平缓，或者是说他的生产节奏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很大的变量，18万吨对于你按你就按 G75 的来算好了，它是2点几吨每万米吧，是吧，那也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个如果你要拉长时间周期看的话这是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关注短期的话，这沙肯定还是要涨，就这样说。当然拉长周期的话是整个怎么说呢，制造过程中正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要有冷修嘛，这个也是它自身企业它是个有计划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节点确实会有对这个价格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冲击，包括还有谁啊，这个光远的他已经在改了，这都已经是之前的事了，对，未来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巨石的，对。
对，光远这个改产的话，它是这个包括后面国际辅材的这个两个冷修扩量，那么是不是在台玻在昆山的这条线，这个还处在这个就是停产阶段的这一些，我的意思就是粗砂的一些这个环保啊，包括能耗的指标。这些粗砂窑去改成电子砂的这个可能性会有多少啊？就是您看到的这个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很多人这个确实很多人也特别关注，但是怎么说呢？我都说，首先你那个你做粗砂的窑确实很多，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些人去搞干锅而不去改窑了？因为温度不一样，你的纯度不一样，包括那至少都是半年以上的事儿。所以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壁垒以及漏板也不一样，那个漏板都1-2亿，你那个去改的话，你到时候一旦它价格下降了怎么办，没人去，主要还是没有技术，说实话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关注的也是那几个本身在电子砂上面有技术的那几个企业，当然我理解就是像巨石啊，他们都本身是在电子砂上面也做了相应的这个资源的投放的节奏，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电子砂的投产节奏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所以说比如说在您的这个判断上面，就是在明年下半年都没有很大的这个新增的这个产能出现了，是吧？
对啊，还是之前说的巨石的一个新增的，然后一个就是建滔的，建滔的现在已经在出差了，但是它要稳定的话， 要到他7月10号吧，好像就已经在出事了。但是要稳定的话，应该要到年底才能正儿八经的把产能释放出来。同时，它主要是自用，等于不跟市场都没多大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哪一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台家的也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也都还没有完全释放产能，所以也能看得到。就是这样跟你说吧。1080的就是1080这种部对应的D450的差，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压根就没缓解过，一直特别缺，知道吧？如果说像你说的，像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差不多都马上都一年了，再过一个月，这用的775上其实除了刚才说的干锅，其他的也看不出来有，包括光源它点了对吧，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新的增量。并且像建超和巨石，它也是主要做的是薄的，比如225的，还有D450的这种上。
那是的，
突发反而还是没有。对，
对，台家那个什么情况？就是之前可能了解的少一点。
台家不是在蚌埠有一个，也是一个是扩，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一个是扩建嘛，一个是升级嘛。它最多做到D900的沙嘛。然后他也是往升级的去搞，那么也就是D750的沙反而比之前还少了，所以这个东西整体的都在水涨船高。就是说第一个是产品升级，一个是低端的供给在减少。你现在能看到主流的玩家的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并且台湾的包括那个日本的他们已经公布了呀，就是说普通部已经不做了，那杀要杀还有什么用？他们也那个杀也就不做了。这里又有一个，就是红河承接了大量日本的、台湾的客户，就是普通部的利润为什么那么高，对吧？都是全是空运的订单，所以都是日东坊那些转移过来的客户特别多，像什么日本新仓之类的，我估计都会找红河进来。
理解。我们那所以说总结一下，我们把这个7628这个就是普通电子纱和电子布这块的这个涨价，那么就是建超跟台家的在慢慢在年底稳定放量出来，但是这个涨价的幅度上你怎么做一个判断呢？就是9月份到年底。
9月份我刚才说了比8月份肯定会涨得多。到年底的话我还是说，还是那一句话，保供，你真的订单到的，我观察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保供的话，首先你得供上，就像那个七部为什么没怎么涨价，就是说你量都没有，你怎么去跟人家谈价？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保供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说你当你所有的工厂的，就是这个渠道已经塞满了，就是说就已经交不上货的时候，那个时候涨价会停止，不然的话它涨价会持续。这是比较反常识的一个逻辑啊。但是这是目前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找我买布对吧，我每个月你要100万我给你100万，你要1000万我给你1000万，但是你给我2000万，你要下了个2000万单我给不了你。这个时候再讲涨价其实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吧？
理解。在现在这个就是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您看的这个涨价的最终的这个高度和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交流的时候您这个判断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这个变化还是会超出所有人
的高度，会不会更高，
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我的判断，我个人判断，仅供参考。
对，
你比如说7628现在其实已经到15块了，很多厂，除了那些大厂，你看的价格可能就10块多这种。但是，我刚才说了，那些已经活下来的那些，他要想抢到布，就得溢价。其实已经超过15块了，都有，已经到15块了。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算上20块的空。东西了对吧，那么其他的一样的呀， 都一样的，
就是像
你只要还能供上货，价格就不是问题，现在就是。
啊，理解，是，这个通过贸易手段去拿，可能已经到15块了。然后就是，对您个人来说的话，目前的这个是反而比一个月之前看的高度更高了呢，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判断？
啊，那肯定更高了，你这个还用想吗？到您。
嗯，
我都说了，这个就是现在周期，到底涨到哪一天不知道，真正的就是说完全交不上货了，就现在反正就是缺吧，缺了一定时间，你到时候供不上货了，你价格涨价就才会停止，不然的话就不会停止。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3、4月份，包括汽车吧，对吧，汽车的 GDP 虽然整个电车的一个销量在下降，但是这个板子的用量在上升，而且也在升级当中，包括你消费电子，虽然说景气度不行啊什么的，但是人家刚需还是在的，不影响。
嗯，好的，
对吧？
好的。嗯，所以普通电子部的这个行业看来还是更加的这个紧俏哈。那在那个特种电子部上面，最近的一个变化上，大家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概括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些这个变化啊，量跟价上面？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个传闻啊，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我说的是传闻，不是我说的啊，就是 MSTOP 里面那个用的是一代部嘛，那么现在那些怎么说呢，就所有用持摇法做的沙在 MSTOP 里面只能做它的基板材料，而不是用在真正的 MSTOP 那个小板块里，那个板块里面的那个沙虽然也叫一代沙，但也叫一代布，但是那个性能要求就更高了。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重新所有人重新认证，第二个就是二代布代替一代布，这到时候就看怎么选啊，这只是传闻啊。那么二代布现在确实是在放量，而且是在放大量，很夸张，
嗯，
差不多是之前因为没有什么基础嘛，大概也就几十万，现在基本上3倍以上的量，就是比之前可能还要会更多，但就是说现在也都是各家都怎么都有点供应不上，那么当到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可能也要涨价，但是这个不好说，因为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涨价没有意义，因为你量供不上的话你再涨价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就看谁家放大量吧。那么七部的话，其实，七部的话，好像就恒河，还是主要是恒河啊。它现在一个月应该会有100万米以上的一个布局来，已经在疯狂的在增加了，应该是。这就是特种部嘛，特种部主要是这块。然后就是秋部的话还是我维持我年初的判断，到明年中半年以后再看，主要还是下游的那个良率还是没提上来，副厂的话这边红河那边还有飞利华据说也涨得挺就是良率上面其实也挺多的，泰山那边不清楚，红河的良率好像还挺高的，所以主要是看下游的一个真正的技术突破，现在就差一个技术突破了。
好的，那么在这个量，就是说产能上面的话，这个您看哪几家的这个扩产速度是最快的？因为我们看到三季度其实环比今年年初吧，各家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嘛，就是说往后再看半年，哪几家的这个能够释放出来的产能会比较大呢？
巨石可能在四季度的产能最先出来吧，然后其他家的我认为复材的话主要是提升良率更好一点，它那个良率还是偏低二代部，然后还停留在去年的一个水准，就是我当时听到还是有点吃惊啊，一年没怎么进步，然后 红河那边它那个厂房的话，基建速度还是没有计算机的速度快啊。它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了个什么新闻还是吧？钢结构已经框架已经搭起来，现在就是在安装调试安装阶段，就是厂房还没完全建好，那么它的产能释放可能要到四季度末了，对吧？厂房建好了之后，你才能去装机器嘛。装完机器，因为现在这些机器也不需要什么调试，直接就上就行了，大概一个星期就能直接爆掉了。那也要到年底，大概四季度末吧。还有就是，建涛那边还是自用为主啊，他那个二代部的良率比复材的还低啊，基本上也不太行。还有就是光远的话，光远的好像也不太行，哎，这东西，反正这个二代部还挺难做的，说实话，从去年到今年一年多了，我发现各家也没什么进步。包括泰山，从他年报上也能看得出来，对吧？去年我们就说了，他预估他在200万米每月，现在到今年才达到200万米每月，也就是说他一代部的良率才刚提起来。其实从去年年底的年报就能看出来，他的良率上来了。那么现在算下来的话，他这个二代部和 T 部也没多少，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较难的，就是壁垒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没那么快。那么如果是单纯从部的角度，从织布机和部的角度去看的话，如果红河再接着转产二代部的话，它可能还放得最快，单纯从技术角度。但是红河它的纱啊还是没有出来，虽然 T 它主要在死磕 T 部嘛， T 部的纱已经量已经上来了，现在就在稳定品质。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里面就是在生产端都一样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国产织布机的问题，就是你一台两台其实看不出来很多问题的，但是你一上量，比如说100台30台以上，不说100台，30台以上，那各种稀奇古怪的你都想象不到的问题，不管是用什么织布机，不管是用什么纱，或者是干什么东西，那问题就出来了，那你良率自然就滋滋滋滋往下降。所以这个想快速放量，今年都各有各的难点，都不差不大不大，我个人判断都不可能太快。只有怎么说呢，一个是恒河没有沙，然后复材没有布，然后有沙有布的巨石了，他又没有认证，对吧？所以这块现在等于还在爆发的前夜，都还在爆发的前夜，包括泰山也是一样，他那个进度也偏慢，说实话。现在虽然说有个什么，今年下半年有个什么3500万米的，那但是那个东西比恒河的还慢，那去年公布的到现在，哎，那就更不用说了。
Okay,
所以现在还是缺，就是维持一个缺的状态。
那您看到的这个沙根布在这个特种电子布上面，这个还是都有一些需要去提高的地方哈。所以说
对
在这个那么供给还是比较缺，那这个价格这几种特种布的价格您觉得在下半年还会有多少的这个上涨呢？
那除非是缺到一定程度了。不然的话涨幅的话应该没有普通布那么快，但是明年肯定要涨，现在已经可以判断，因为再过个几个月基本上，对吧？比如说现在我都说了，价格不是主要问题，你能生产东西，就是你能保供能力才是主要问题，你拿你的保供能力去谈价格比你单纯的谈价格更好，所以我估计明年会有一波涨价，而且涨的应该还比较大，但是下半年的已经涨过一波了嘛，已经涨就是七月份已经涨过一波了嘛，涨过一波再涨的话有可能，但是幅度应该不会太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缺嘛。
嗯，也因为是第一步先涨了嘛，那二代步呢最近涨就是说这两个季度上来了一些，但看目前需求发量的速度还是二代步会更加的猛一些，所以说在二代步上面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最终还是会下半年应该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特种物的品种，对吧？在价格上
对，单纯的说涨价的话确实是，但我估计幅度也不会大，因为本来像台湾那边涨了30%吧，大陆这边就涨了5%到10%到15%这三种， 所以有人还是为了抢市场份额。涨价幅度应该没有外面涨的那么多。
好的，
我这都说了，不，刚才说的是你说。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MSAP 这个需求哈，就是核心的那个这块的这个量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需求量。
这个我没测算过，我只知道现在加单加的挺猛的，尤其二代部，但是一代 MSAP 说是用一代部，但是我感觉就不是单纯的一代部，因为一代部的话它那个耐久性好像出问题了，就是叫什么老化测试治疗法的出问题了嘛，那么有可能就会用二代部代替，又或者是说全用干锅法做的那个一代部才行。这是我听的传闻啊，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定啊，但是这个传闻已经出来好久了，也没有人去证伪，我感觉是偏真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厂家一代部已经缩到没有了，缩到没有了，完全在转产那些超薄低薄以及二部啊、T 部啊这些东西。
好的，好的，那个请会务助理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看看线上的投资者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这个刚才您说第十四季度有一些量，您指的是那个普通部是吧？
那肯定的，他现在关键认证还没过的话，你就算做特种部他怎么了嘛？除非给泰山，让泰山去说，那也不可能。我都说了，这里面认证是非常严的，就是说甚至指定你哪一个厂，知道吧？哪怕同一家副同板，也是大厂，它不同地区的厂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它首先得一家一家过认证，除非缺到一定程度，就不知道，但这也不会的。你一旦出了问题，谁都兜不住的。所以哪怕它东西出来了，它也要先过认证。但是就我判断的，它肯定先从一代部开始干，还是成本偏低嘛。二代部的话没那么简单去搞，包括 T 部其实也一样。其实我估计更多的是做一些涨价现在特别猛的什么，他能把1080的部先做好再说。我从单纯的从产品的技术角度，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理解。那有就是您觉得他还是从一代部开始做，那么在听说在 Q 部上面其实巨石也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就这块您有没有一个听说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呢？
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泰山的这个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光伏行业有很多做这些石英砂的，知道吧？我这就把就讲一下 Q 部这一块吧。这些做石英砂的，就是那个砂，石头的砂，石头旁的砂，不是沙县的砂，很多做石英砂的。那么他们自己既然要拉丝的话，首先得从砂开始试起。它有布局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东西就跟那个石英股份一样，它那个有1000多种。就是矿砂，那个石头的砂有矿砂，关键它没有数据，这没有用，知道吧？然后国内这一块还没有选出正儿八经能用的矿砂，还得靠国外的一些原矿的砂，另外就是合成石英砂，就这两种，这是砂的问题。砂问题解决了的话，就是拉丝环节的问题。拉丝，据传啊，我不保证。目前飞利华的拉丝是做的比较好的，应该还不是最好的，是比较好的，属于70-80分这种。另外也有70-80分的非上市企业的， 当然，所以拉丝环节其实差不多的。那么泰山那边，差不多也是，差一点，稍微差一点，就是拉丝环节的。那么织布环节的话，应该因为现在都没有放量，单纯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开个几台这种良率其实都不能算。一旦放量的时候，开的台数多了，才要真正的能体现出来织布能力。所以确实哪怕再怎么去布局没有意义，就是说现在讨论还太早，知道吧？一个是市场上没有需求，第二个就是他主要做后布置多做薄布的话，我都刚才说了，先把1080的做好了再说。1080的我也是，这个人太多了，我就不说了，反正某些上市公司1080的还做不好啊。
OK，好的，这个就是光远这个，现在大家也在，这个比较关注他们的一些特种电子部的一个进展啊，因为他最近在一代部上面做的比较多，就是在像二代啊、T 部啊这块，包括 T 部啊，就是您这边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他的 T 部还有那个谁呀，四台的，就是重庆，就珠波，也是属于重庆国际的。他们的梯部在给松下送样，已经送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暂时因为这个毕竟还要过程，暂时还没结果，暂时没有结果。然后二代部的话有没有在那个光远有没有在出，不知道有没有出松下，其他的好像其他的日本厂商那边有的沟通下来，反正他那边的梯部是肯定不行的啊，这是目前知道的消息啊。还有就是 Q 部，其实我说一下，就是说如果明年这 Q 部真正的放量了，到时候又会冒出一大堆做 Q 部的厂出来，但是你们要知道能做电子级的也就我刚才说的这几家，然后 Q 部还有另外一种本来就是石英部本来就存在的，他们现在也改名叫 Q 部了，它是1毫米2毫米那种用在火箭外壳上的啊，这个要分清，这算一个知识普及吧。
嗯，啊，好的，好的，好的，那个请会务助理再播报一下这个提问的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嗯，好的，那看来大家对这一次的交流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清晰了啊，就是整个电子部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紧缺，这个涨价在持续的这个扩大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可能普通电子部就是接力这个特种电子部，反而成为一个弹性最大的一个品种，所以可能这一次的这个高度比之前所看的高度会更加的高，
对，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的。
嗯，
而且尤其超薄极薄布的利润已经超过一代布了。
嗯
嗯，所以现在算一代布意义反而不大了。
那么就是我最后想提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织布机的这个利润，如果像在这个普通电子部的超薄部上面超过一代部的话，那是不是会预示着一些织布机会从一代部再反流回这个普通的超薄部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关键。我跟你讲，这里面涉及了一个什么点，你那个纱做出来你要用掉，不然你就成了库存了，能理解吧？
嗯嗯，对。
除非你看到 拉丁沙就转产普通沙的时候，但是目前是不可能的。
哦，
你懂这个逻辑了吧？这个其实就是人太多了，我就不说谁的观点，反正有一个很牛逼的人的一个观点，因为现在是科技行业，它的那个叫逻辑不能用传统的周期的那种逻辑去理解，包括建材的那种周期逻辑去理解，而应该用科技的视角去看待，因为科技的变化特别快，看谁的变化就是说反应速度最快，谁就最厉害。
嗯
嗯，懂了吧？也就相当于你被他如刻的，我感觉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你现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刚好就是符合他的观点。
嗯嗯，那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叫这个叫织布机还是会留在这个特种电子部领域里面，而不会这个反流回这个普通部一块，是吧？就是 OK。
对对，反而这就是一种就是应对这个市场变化或者是你的灵活变化的能力不够。
嗯，
我这当时我听到这一点，他我真的是也是大受震撼，不能用传统周期的这种逻辑去算估值啊，算什么产能啊之类的，因为科技不能以产能不能以那个叫什么成本去定价，而是以变化的速度和你能快速切入的能力去叫什么算你们喜欢算的那些东西。
OK， 我大概理解就是留在特种电子部里面，就是未来增长的成长的一个期权，然后来和这个普通电子部当期的一个利润做的一个权衡，啊，可以这么。
对。
好的，这边也有一位客户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建滔的一个特种部的一个外销情况怎么样？他供了哪些客户啊？
具体的供哪些客户我不知道，大概产能从年初100多万米到现在200万米左右吧。具体供哪些客户，好像有给台光。
嗯，
啊，我知道的。
200万米基本上都是一代是吧？
啊，对，他二代沙有了，但是布好像还是不行。
OK， 好的，谢谢专家。那。请会务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这个刚才补充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当期的利润上面，可能普通电子部会超越这个特种电子部，所以说这个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普通电子部的这个涨价幅度是会比这个特种电子部会更加的这个陡峭的哈。嗯，好的，那今天的交流非常的充分了，那非常感谢专家的时间和各位投资者的这个聆听，那我们下次再会。好的，谢谢。
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有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